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分享一篇报道。那这个报道是说啊，韩国女生她有一些生活习惯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我们来了解一下，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报道说，虽然我们能够迅速地掌握最新的妆容和护肤趋势，但是呢，却经常忽视了生活习惯。不管是玻璃肌肤般的魅力，还是流行的美颜潮流，如果不遵循健康自律的生活方式，这些趋势恐怕没有办法真正发挥它的作用。那么大家都知道，韩国人呢，因为干净年轻的肌肤受到全球人的喜欢，玻璃肌就是像玻璃一样的肌肤这样的概念成为黄金标准，也是激励着世界各地的美容爱好者。但是除了局部治疗精华液之外，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让这些韩国人看起来是永葆青春，而且他们的美丽看起来并非浮于表面，其实反映了深深植根于韩国人的文化中的习惯。在 Time No News 网站报道说，韩国的美容和健康方式提供的不仅仅是快速解决方案，他们也是建立在整体的生活的基础上，从皮肤的护理啊，到饮食和压力管理，包括方方面面。那么在韩国啊，护肤它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防晒必不可缺，防晒霜、防晒帽、防紫外线衣服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护肤的程序已经到了细致入微，通常包括双重清洁、定期去角质、爽肤，还有定期使用保湿霜和精华进行深层补水。这样严谨的方法就让韩国人的皮肤长期保持健康和美丽。那么详细来看一下呢，首先啊，就是用心的去饮食。韩国人认为这个美丽源自于自在，从他们饮用的食物中的用心就能够看得出来。饮食均衡，促进消化，控制体重，泡菜这样的发酵食品有助于保持肠道健康，这也是皮肤光泽的一个关键。然后呢，就是保持活跃。锻炼是韩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并不一定是要在健身房内锻炼。像韩流的舞蹈、快步健走，还有其他形式的轻度体力活动，都是保持健康和活力的流行的方式。这样积极的生活态度呢，就可以让韩国人保持年轻的外表，还有身体以及头脑的敏捷。还有就是拥抱传统医学。韩国人的生活中融合了传统医学元素，比方说指压，比方说草药治疗，在韩国呢都是很常见的。韩医方法有助于控制压力，促进血液循环，提高整体健康。那这些都可以直接影响到皮肤的光彩。然后是什么呢？就是放松的文化习俗。说到这种放松的文化习俗，可能我们一下子就想到了茶道，对不对？是的，茶道这样的文化习俗呢，它就鼓励人们保持专注，同时又放松。它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更能够减轻压力，促进头脑清醒。即使穿着传统的韩服，也可以成为一种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实践，从而呢，可以培养平和和幸福的感觉。那还有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自然的方法去缓解压力。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韩国，户外活动相当受到重视的。户外活动在缓解压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韩国人呢，就经常通过登山健步啊，或者是公园漫步这样的方式融入到大自然，让心身得到放松，让思绪得到理清。这种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是可以让人焕发青春的，看起来是越活越年轻。那同时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其实韩国人还是很重视社会关系的。家庭和社区是韩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认为牢固的这种社会关系也可以缓解压力，增加幸福感和满足感。而情感平衡和亲情支持也是保持活力和让容颜永葆青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刚刚呢，我们提到了户外漫步，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啊，就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如果跑步对膝盖会不会有不好之处呢？结果邓梅查了查，发现啊，恰恰相反，跑步呢对于身体有很多的好处，而且对膝盖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专家到底是怎么说的？ 澳洲南澳大学运动科学讲师贝内特，他在 The Conversation 这个网站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跑步是一项冲击力度相对比较强的运动，所以当跑步的时候呢，每次我们的脚接触地面，我们的身体都会承受相当于自身重量2到3倍的力量，当这种负荷直接作用到我们的膝盖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跑步的时候膝盖承受的负荷是步行时候的3倍。但是这是一个坏事情吗？实际上啊，他说跑步可能会协助膝盖维持强壮和健康。人的身体并非只是一堆骨头和软骨，每走一步呢都会磨损。人的身体啊，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动态系统，它会根据施加在上面的负荷而生长和适应。也就是说，其实呢，它也是需要负荷才能维持正常运作的。那人的膝关节其实很坚固，能够灵活活动，膝盖内的软骨是一种强韧有弹性的组织结构，它能够缓冲并且保护膝关节的骨头。那么有人就做了一个试验啊，这就显示当一个人的负重被移除的时候呢，比方说长期卧病在床这样的人，他们的骨骼和软骨就开始退化。那跑步对骨骼和软骨有没有影响呢？贝内特说，跑步会暂时降低膝盖软骨的厚度，可是呢，如果这个跑步结束几小时之后，这个软骨的厚度就会恢复正常。所以研究人员就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过程，能够帮助营养物质进入软骨，从而让软骨适应并变得更加的强健。有证据就表明说，跑步者的软骨啊，通常比不跑步者人的软骨要更厚，尤其是在膝盖这个地方。跑步者的骨头的密度也往往比不跑步的人骨头密度更高，甚至有人就说啊，说是不是跑步越多就越能够有效的预防关节炎呢？文章说这一点啊，还有待更多的研究来证实。那么即使跑步对膝盖有健康，对生命有益，是不是在晚年，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跑步的时候能有相同的好处呢？贝内特说，目前还没有研究证明在晚年跑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那这里指的晚年一般就是指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在进行比较高强度的跳跃训练的时候呢，其实啊，在2020年就有一个研究就发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高强度跳跃训练的时候，不仅仅可以改善力量和功能，而且呢，他们还觉得跑步安全和有效。所以在这里就建议啊，如果我们是65岁以上的年龄，我们可以用间歇性步伐开始，先短时间的步行，然后再短时间的慢跑，然后呢，我们可以逐渐的增加跑步的距离，让身体有时间去适应。当然了，所有的运动都有受伤的风险，跑步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可以预防。第一呢，就是循序渐进；第二啊，就是之前我们就摄取足够的食物来获取能量；第三就是如果我们在草坪上跑，因为有证据就显示草坪的冲击力比在混凝土这样比较硬的路面上的跑步要小一点，所以说我们找一个比较软的地方跑步。所以贝内特总结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呢，跑步的健康益处要大于风险，尤其是在放慢速度并且不断倾听身体给出的信号这样的情况下。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